大家好，欢迎收听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那咱们直接进入正题，第一篇是关于原梯度下降的，听起来有点高深，能不能先给我们普通人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当然可以，你可以把 AI 训练想象成调配一道菜，模型是主菜，数据是食材，而训练过程就像烹饪方法。以前我们调整烹饪方法靠的是试错，比如不停地尝味道，换不同的火候和调料组合。但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新思路，能不能让 AI 自己学会怎么调火和加料，这就是原梯度下降。
哦，我明白了，就是让 AI 自己优化自己的训练过程。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们设计了一种叫 replay 的算法，用数学上的梯度下降来调整训练的原参数，比如选择哪些数据，调多大的学习速度。打个比方， replay 就像一个聪明的厨师助手，它能记住每一步烹饪的效果，然后算出下一步该怎么调整火候才能让菜更好吃。结果呢，他们在多模态模型预训练指令微调甚至数据投毒测试中都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数据投毒，
这听起来有点吓人，是不是故意给 AI 喂坏数据？真的？
没错，研究者用这个方法测试模型的弱点，发现通过原梯度下降可以找到让模型出错的最优化数据组合，比传统方法厉害了好几倍。这说明它不仅能优化训练，还能暴露 AI 的软肋。
那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缺点呢？我总觉得这么聪明的东西背后的有点代价吧。
你问到点子上了，虽然 replay 很高效，但它对计算资源要求不低，尤其需要反复算梯度，而且它效果好坏还得看训练过程本身够不够平滑，如果过程太颠簸，优化起来就费劲。这就像厨师助手再聪明，灶台老跳闸也白搭。
这个比喻我喜欢，看来 AI 优化自己也不是万能的。那接下来呢，第二篇是什么？
第二篇论文研究的是如何用强化学习让大语言模型更稳定更高效。想象一下，你在教一个孩子做数学题，传统方法可能是只奖励他做对的题，但这篇研究说错了的题也得用起来。
错了的题也能教 AI？ 这听起来有点反常识，怎么实现的？
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算法叫 TOPR， 用了一种锥形重要性采样的技巧，简单说就是让 AI 在训练时既看自己做得好的地方，也分析做得不好的地方，但会给好坏加不同的权重，这样 AI 不仅能学到更多，还不容易翻车。结果在数学推理任务上， TOPR 比传统方法强了不少。
那这个好坏权重是怎么定的呢？ AI 自己能判断吗？
这个权重是算法设计的一部分，研究者发现正面例子占10到20的时候效果最好。就像教孩子，太夸他会骄傲，太批评他又没自信， TOPR 找到这个平衡点。而且他们还加了个安娜卡列尼娜抽样的策略，专门挑难题给 AI 练，效率更高。
安娜卡列尼娜这名字好文艺，是不是有点深意？
对，这个名字来自托尔斯泰的小说，意思是失败的方式各有不同。他们用这个策略让 AI 多关注那些容易出错的难题，就像考试前重点复习薄弱环节一样，结果证明很有效。
听起来真聪明。那它有什么不足吗？
TOPR 虽然简单高效，但对超参数有点敏感，比如权重怎么调，学习速度多快的因任务调整，而且它目前更适合单次训练，长期训练的效果还得再研究。
明白了， AI 也有自己的成长烦恼。那第三篇呢？
第三篇解决的是语言模型推理时的内存问题。你知道 AI 推理时会一步步想，但这些中间步骤会越堆越多，像个塞满笔记的桌子，迟早会撑爆。
对，我听说过什么上下文长度窗口之类的东西，太长了 AI 就懵了，这篇怎么解决的？
他们提出了 pencil 方法，意思是用短记忆做长思考。具体呢，就是让 AI 像程序员写代码一样，把中间步骤规约掉。比如解一道复杂谜题， AI 会用特殊标记把不用的思路清理掉，只留关键信息。结果呢，一个25万参数的小模型用 Pencil 就能解除爱因斯坦谜题，准确率高达 97%， 连大模型 GPT-4 都比不过。
哇，这么小的模型能干大事，太不可思议了。那它是怎么清理的？
Pencil 模仿了计算机的函数调用站，用像 call return 这样的标记来管理思路。就像你做饭时把用完的碗洗掉，桌面就不乱了。理论上它还能模拟图灵机解决任何计算问题，效率非常高。
听起来像个魔法垃圾桶。那它有没有什么局限？
有 Pencil 的清理规则现在还比较固定，可能不适合所有任务，而且它对模型设计有点要求的调整得当才能发挥最大效果。
原来如此，AI 的桌面整理术也有讲究。
第四篇是什么？
第四篇讲的是怎么让 AI 处理长文本时跑得更快，更省内存。传统方法像 Transformer 处理长文本时会很吃力，像个跑步机上的胖子，速度慢还喘气。
这个比喻太形象了。那新方法是怎么提速的？
他们提出了 TFLA 算法，用分块平铺的方式把长文本分成小块，再在每块里并行计算，就像把大行李箱拆成几个小包搬起来轻松多了。他们还优化了一个叫 MLOSTM 的模型，跑得比 Transformer 快还不掉性能。
那这个分块是怎么回事？不会把文本拆散了吗？
不会 TFLA， 用双层并行既分块又保证信息完整，就像拼乐高既快又稳。而且他们还发现调整输入门的开关方式能再提速效果，跟大模型不相上下。
听起来像给 AI 装了个涡轮增压器，有什么短板吗？
TFLA 对硬件要求高，最好用 GPU 跑，不然效果打折。而且分块大小得调好，太大太小都不行，像开车的找对档位。
明白了 AI 也的因地制宜。最后一篇呢？
最后一篇讲的是怎么让 AI 明白自己的知识边界。论文提出了协作式自译，让多个 AI 像团队一样互相帮忙，学会什么时候用工具，什么时候说我不知道。
AI 还能团队合作，这听起来好有趣，怎么玩的？
他们设计了一个多 AI 环境，每个 AI 有不同工具，比如一个查医学，一个查百科，他们的一起回答问题，答对了集体有奖励。结果呢， AI 学会了合理分工，还能表达不确定性，比如说我的查查。
这不就像人类开会讨论问题吗？效果怎么样？
很棒。在生物医学和常识问答上，这些 AI 比单独训练的强多了，工具用得更准，还能少犯错。而且他们会对冲，不确定时会谨慎回答，用户体验更好。
那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有，这个方法训练起来挺复杂的，设计好奖励和协作规则，而且多 AI 互动耗时，多效率，还有提升空间。
看来 AI 的团队精神也在慢慢磨合。今天的五篇论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好啦，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